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八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三节读起。前面我们已经读到哈曼死了，莫迪改也来到了亚哈随鲁王面前，王把戒指，就是那个从哈曼手中追回的戒指，交在莫迪改的手中。这里我们看到主权转移了，并且王又把哈曼的家产交给以斯帖，而以斯帖又派莫迪改来管理哈曼的家产。到这里似乎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必须处理。第三节，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魔，因为这件事非常的严重。我们看到以斯帖再一次冒着生命的危险，没有被召而直接来见王的面，这已经是第二次他没有蒙召就来见王，而他一来呢，就俯伏在王的脚前流泪哀告，求王除掉哈曼要害犹大人的恶魔。哈曼虽然死了，但他假借王的名下的诏令，有王的印盖在上面，这个诏令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说犹大人还是照着那个诏令在一天之内要被灭绝。以斯帖和莫迪改虽然现在已经位居高位，相对来说他们是安全的，但是波斯通国的犹大人仍然要被灭绝，因此以斯帖为着他们再一次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王面前。第四节，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王再一次伸出赦免的金杖，并且要以斯帖起来讲话。第五节，以斯帖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太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这里我们看到以斯帖对王说话，把前面那道诏令完全归在哈曼的头上。虽然之前我们读过哈曼是先征求王同意的，虽然他说了一些陷害犹大人的话，但王当时未尝不是为哈曼所要贿赂的银子动了心呢？但以斯帖这里完全把这事归在哈曼身上，说他设谋传旨，目的是要杀害在波斯通国的犹太人。现在王也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但以斯帖不确定王到底能够做多少，因为他也知道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是不能改变的，因此难度很大。以斯帖实在没有把握，因此他的言语中非常的客气，他说，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王若喜悦我。我们的灵实在是认识我们的魂，是经常那么刚愎自用，因此灵来与魂对话，用的语气都是非常客气。难怪在圣经中经常把圣灵比作鸽子，圣灵的作为和 肉体的作为正好是相对的，圣灵来总是柔细纯良，而肉体一来就是疾风暴雨。肢体非常谦卑的，甚至于低声下气的求王另外立一个旨意来废除哈曼所传的旨意。接着第六节，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我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这些犹大人对以斯帖而言都是他的骨肉至亲，虽然他自己和他的养父莫迪改都已经地位崇高，并且家财丰厚，在这事件中应该是安全无虞， 但他仍然愿意冒死来见王，求王废除哈曼所立的那个旨意。这里我们看到以斯帖那崇高美好的品格，他现在已经认定了神给他王后的位分，就是要他拯救他的同族的犹太人。他不愿意自己独享富贵，他愿意和他的同胞们站在一起。面对以斯帖这样的请求，第七节，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太人，我已经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接着第八节，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太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的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这里我们看到以斯帖和莫迪改都站在王的面前，所以王这句话是对他们两个人讲的。他先说哈曼已经被挂在木头上了，哈曼的家财也已经交给以斯帖了，而现在王的戒指也给了莫迪改，用王的印所发出的谕令是不能更改的，因此不能够发一个谕令去更改前面的谕令，或使那谕令无效。但是王提醒了以斯帖和莫迪改，你们可以随意用我的名字下另外一道谕旨给犹太人，然后再用这戒指盖上印，这就成为波斯的法律，因为是奉王的名所写，用王的戒指盖印，因此都不能废除的。换句话说，一旦谕旨盖了印，就成为铁律，虽然不能废除旧的谕令，但你可以下一道新的谕令和旧的谕令对冲，或许这是一个解套的方法。接着第九节第十节，三月就是西万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太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个省的犹太人和总督、省长、首脑。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我们今天不干这新谕旨的内容，第九节和第十节告诉我们这谕旨是怎么写的，是怎么发送的，发送给谁。这两节的经文和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当时哈曼所发的第一道谕旨所描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有时间的更改、人为的更改以及加上一些新的细节。首先我们看哈曼发第一道谕旨的时间是正月十三日，也就是主前474年的1月13号，同样的也是召了王的书记，而是按着哈曼所吩咐的。新的谕旨呢，是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因为哈曼已经被挂在木头上，戒指已经从哈曼的手中夺下来给了莫迪改。哈曼吩咐之后，就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这些是王书记的工作，书记当中应该有许多各个不同种族的人，就把波斯的文字翻译成他们自己的文字和方言。在第八章这里，除了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之外，加了一句并犹太人的文字方言，因为前面第一道谕旨是要杀害犹太人的，或许当时他们没有用犹太人的语言和方言发那道谕旨，其实这是不合当时法令的，而第二道谕旨是完全与犹太人的生存相关的，因此特定把犹太人的文字和方言加在里面。第一道谕旨是发到各省的首都、各省的省长、各族的首领，然后叫他们转传下去。第八章这里一样，特地把从印度到古时127个省点了出来，并且他强调是这些省内的犹太人和总督、省长、首领，把犹太人放在第一位。接着 两封谕旨都是奉王的命盖上王的印，并且经由当时的邮政系统，就是由异族传到王的每一个省份。在第八章第二道谕旨的时候，特地强调这个狱卒是要骑御马圈中最快的马。换句话说，这件事情相当的紧急。第一道谕旨是在1月13号，而第二道谕旨呢是在3月23号。这中间过了2个月又10天，经过的时间比我们通常想象稍微长了一点。这中间应该是包括了莫迪改知道哈曼的计谋之后，莫迪改和以斯帖之间借着哈达格传话来来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以斯帖下定决心要去见王，又请莫迪改和全城的犹太人禁食祷告3昼3夜之后，接连又有以斯帖宴请王后和哈曼的2次宴席，接着就带下来哈曼被挂在木头上。之后可能又经过一段时间，以斯帖和莫迪改还被提拔到了他们应该有的位置上，以斯帖才第二次会见，经过王的蒙召直接来见王，求王废除哈曼的旧的旨意。在这里我们看，旨意一旦盖了印送出去是不能废除的。现在我们就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哈曼虽然死了，但他生前所发的谕旨仍然有效。这也说出，虽然我们的肉体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与基督有一个同死同活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了受洗，我们也认识了我们的肉体必须与基督一同死。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从神而来那新生命而活，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经过受洗了，虽然有这样的认识，但我们仍然会犯错，我们仍然会犯罪。也就是说，在我们肢体里面好像有一个律存在，这个律让我们好像不得不去犯罪。保罗就把这样的光景描写得非常透彻，在罗马书7章22节23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只是说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什么是这肢体中犯罪的律呢？就是哈曼所下的那道谕旨。虽然我们也认识我们的肉体应该是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肢体里面好像有一个律，这个律呢，就是你不需要费任何力气，你自然就会去做的。好像一个人经常运动，运动久了有一个肌肉的记忆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哈曼所下的第一道谕令是不能够取消的，因为它成为律了，它是一直都在的。我相信每一个主认真愿意走在成圣道路上的基督徒都会和有保罗一样的叹息，就是在罗马书7章18节19节那里所说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时候保罗就真的认识，原来在他的肢体中有一个叫做肢体犯罪的律，这让你好像不知不觉就犯罪了。所以在罗马书7章24节，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以斯帖要伏在王的脚前流泪哀告，因为这肢体犯罪的律还在。而解决的方法呢，就是莫迪改必须下另外一个谕令，也就是要颁布另外一个律，这律是出于圣灵的。我们明天再来看这第二个律令的内容。我们今天必须要认识的，虽然我已经蒙恩得救了，虽然我已经经历受洗了，虽然我已经有了与基督同死同活的经历，但我还是会犯罪，因为在我肢体里面有一个肢体犯罪的律。要胜过这一个律，我们必须有另外一个律， 这肢体犯罪的律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意志，不能够用我们的决心去废除肢体犯罪的律，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另外一个出于圣灵的律，这才是我们得胜之路。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以斯帖记放在我们手中，把我们这个人刻画得这么的清晰。虽然我们已经经历了肉体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一个客观的事实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就必须认识原来在我们肢体中有一个律的存在，让我们不得不犯罪。胜过肢体犯罪的律的方法是接受从圣灵而来另外一个律，还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求主帮助我们，一方面认清这样的事实，另外一方面也在每天的生活中愿意把凡事都带到圣灵面前，不凭着自己，而是跟随圣灵的带领，生活在另外一个律上。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